在诗篇十九篇呢，有一节经文说呢，说神的话呢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就是24K， 比极多的金金还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对，所以呢读经这件事情呢，就是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累积累积再累积，不是不累积，没有下功夫就没办法。好，我们说功夫深呢、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我们说呢，百尺高楼还是得从平地起，对，所以都是这样。还有没有什么一开头的成语？哈，
一目十行。
一目十行，对，有些人，我上个礼拜说的，说恩慈牧师读经很专心，可以几乎可以一目十行，可是有些人十目都读不到一行。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读经的话呢，要个人去摸到那条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好，读经有几个读法，有一个呢叫速读。有一个叫做慢读，好，慢读或细读；有一个叫做细读，研读。研读就是研究圣经的那个研，好，就是 study the Bible， 嘿，就去查考原文呐、好，看看注释书啊，好，这个句这个字什么意思，那个字什么意思啊？去study， 去研读它。好，所以呢，研读有研，就是还有一种是导读，一边祷告一边读，一边跟主说，一边读一边跟主说，还是个叫导读。好，另外还有一个是灵修式的读法，灵修式的读经，就是说你通读的话，快读的话，就是读好几章，可能一天就30章，就把它哗啦哗啦读过去，好，不停在一个地方，好，读得懂也读，读不懂也呼噜呼噜呼噜把它读过去 ，get the whole picture。好，所以呢，如果是快读速读的话呢，就是比较能够见全流。我们讲到说有一句话叫不见全流，你如果很仔细读的话呢，就是说这一句你很有领受，可是这整章在讲什么你是说不上来，这整卷书到底整个的重点在哪里，神给这卷书的大纲重点主要的跟别的书卷的之间的连贯是什么，你就看不见。好，可是如果通读快读的话呢，就比较可以，好像鸟看一样。好，我们不是有一个成语叫鸟看嘛，从上往下看，不是看得那么细，可是可以看到这个全景宏观。好，所以通读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可是呢，灵修式的读法呢是怎么样呢，就是借着读经来与主相遇，哈，来修自己的灵性，那个叫灵修式的读法。所以我就记得 Jack Deere， 你们都知道 Jack Deere， 好，他有一次就讲了，他说他因为他是圣经很熟嘛，他是旧约圣经的老师，是希伯来文希腊文的老师，是达拉斯神学院的，哈，30几岁就当教授，哎，所以圣经很熟。是很 outstanding 的一个圣经的老师，哈，那他就有一次他来我们这里讲到，他那个时候他还50-60岁嘛，他说他现在读经就已经不是为了去明白圣经的意思，他说他现在读经呢，就是借着读经来与主碰一碰，来与主相会，来看看今天主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嘿。有什么地方要更新他，所以呢，那个不像那个时候是很 intellectual 的，很知性的在研读，在了解哦，这个什么那个什么重点什么，他那个时候呢，就借着读经来与主碰一碰，对，那所以呢，这个叫灵修式的，灵修式的读经就不一定要读，就不要读多，读多就没办法深入，没办法碰触，因为那个时候读经呢，只是借着圣经呢，以圣经为，以读经为一个，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他的目的已经不是要研经，他的目的是要来与这位圣经的主相遇。好，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可以用的方法。那 那这个灵修式的读经呢，就可以跟导读一起配合。好，我们一般常常说呢，读经呢是神对我们说话，祷告是我们对神说话，有没有这种讲法？有哈。那可是你想哈，假设我今天呢，看我去那个我去静怡家。好，我就去静怡家，然后我就跟静怡说，你呢让我先讲一个钟头，然后下一个钟头才换你说。你就说好，可是我讲三句你就开始回答，你就开始打岔，你就忍不住就问我说，你刚刚讲这是什么意思？好，是不是这个样子？很有没有可能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讲一个钟头，然后换我讲一个钟头？不太可能嘛。好，所以就说如果我们读经呢，是把它当作一个宗教的事在做，你就把它当作只是在读经。可是如果我们把读经当作一个跟神之间个人的来往，这是在一个 relationship 里头，是在我们跟神的一个真实的关系里面来读经的话，那就你说我说，我说你说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哎，神，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呢，真知道，你不一定要 sense 到，好，你真知道神是与你同在的，至少圣灵是，就是圣灵是与你在的，他就在，他就临在，临在的话，你读不懂，是不是就可以问问他呢？是不是？他光照你呢，你是不是就可以跟他认罪呢？是不是这个样子？哎，然后你觉得这个有点信不来，你是不是可以跟他说，请你加添我的信心呢？是不是可以？哎，因为他在嘛。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说我们读经的时候呢，要相信神是在的，他是一位活神。好，所以他不是古人写的一本书，你懂就懂，你不懂就不懂，他反正已经 一走了之。好，你看还有一个一走了之，一去不返了。对，你就自己去挣扎吧，去 figure it out。 好，他不是这个样子的。好，所以我们呢，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可以一边读一边就那个，一边就跟神有一个，跟这个圣经的作者呢有一个来往 reaction。 好，我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帮我做头发的姐妹。好，她是族里面的姐妹，跟我挺好的。每一次我要烫头发呢，她都把别的客人排开。好，平常人家做头发都是同时排几个人，好，帮你在吹烘干的时候，他就赶快去做别人，他就不是，他就把这个时间腾下来给我，因为他要跟我聊天，这样。然后有一次他就跟我讲，他说呢，他第一次，他是离婚了嘛，好，所以他就恨他的前夫，恨他，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听过，他就很恨他的前夫，恨。哎，那心中当然就没有平安，一恨就不会有平安。后来他的顾客当中有一个呢，是一个教会，一个美国教会的师母，牧师的妻子。好，所以有些时候就跟他说啊，你要不要来我们那里聚会啊？好，讲多了以后，多讲几次以后，他就不好意思了。所以有一次呢，就因为不好意思，人家老邀请你，他就去了。去了那天呢，他坐下来，然后牧师就说呢，就在带着大家祷告。他就说，你们心中有什么需要，要求什么，可以跟神求。然后他就想说，他心里头就想，如果我需要什么的话呢，我 I need peace of mind， 他就希望心中有平安。好，他就这么想。可是接着他就想着，问题是我就算祷告的神会听见吗？神真会真有一个神来听我的祷告吗？他心里头就这么想。可是那么一想，才这么想的时候，他就开始哭，他就开始哭，他不晓得在哭什么，越哭越伤心，他也不觉得伤心，他就是哭，越哭呢越忍，越加的没办法控制，这样。后来哭得太厉害了，他就跑到他车子里面大哭一场，这样。后来呢，之后呢就断断续续的去教会，可是他也不读圣经。有一天呢，那个牧师呢就送他一本圣经，然后就跟他说：“你从新约开始读。”可是还不知道新约在什么地方，哈。所以回家他就想，牧师叫我看读圣经啊，他就打开圣经，一打开呢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前一页哈，就写新约，他说哦。这就是新约，啊，所以他就开始读，一口气读，一读读到第六章， 读到第六章呢，圣经里头讲到第六章就主导文的最后一句，他说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天父就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他说 Oh boy, this is talking to me, 他这是对我说的，神这个话是对我说的。他说你若饶恕人的过犯，天父就饶恕你的过犯，你若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就不饶恕你的过犯。他说这话是对我说的，好，这是神在对我说话。好，然后过一会儿再读下去，就是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好，这话是对我说的。好，因为他一天呢，他是做美容院的嘛，做头发，他两个儿子要养啊，单亲妈妈嘛，要养两个孩子，所以他一个礼拜七天的做工，没日没夜的做。这样，他说这话是对我说的。好，他说哦，神才对我说话。这样，然后一想的时候呢，正一想的时候，他就开始不晓得有哭还是没哭，可是突然之间呢，他就觉得有一块大石头。那个石头大到像一个房子那么大，他的感觉从他心里面飞出去，从他心里头飞出去以后，他马上就平安，他这个人就改变。对，所以呢，我在讲这个呢，就说呢，神是说话的神。哈，我今天来的时候呢，在 Hamilton 跟 Lee Avenue 的转弯的地方，那里有空呢，有一个教会，然后那个教会的前面有一个 sign， 有一个牌子，上面写 God is still speaking， 神还在说话，神仍然在说话， God is still speaking。所以呢，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不要把它当作一本圣贤书在读。一本教义在读，对，你要来听听看，这位永活的神今天要对我说什么？因为神仍然在说话，对。然后当你领受他对你说的时候呢，你就不要等读完经以后我再来祷告，你就可以当下跟他有一个回应，因为他正在说，他正跟你说的时候呢，他对你说，可能话还没有讲完呢。好，你跟他回应的话呢，他可以继续讲。你跟他回应的时候，他说这句话呢，有话在，他可能说话之后就要做工，对，他圣灵就会来做工，了解吗？好，所以就是说我们读经呢，不要在一个宗教，不要在一个宗教里面读圣经，你了解哈？不要把这个圣经的主呢，当作是一个很遥远不在的地方，是你一个人在埋头读，不是的。他是一位说话的神，对，他是一位仍然说话的神，哈，而且神的话，这个圣灵在当中运行，因为我们读经的时候有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所以圣灵运行的时候，这些道呢，这些圣经，我们说圣经是 logos 的道，就是以前 logos 跟 rhema 哈，都翻译成，这是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叫 logos， 一个叫 rhema， 翻译成中文都叫道。翻译成英文都叫 the word， 哈，可是 logos 呢是以前写下来，以前神讲了然后写下来的，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哈，对。可是 rhema 呢是超越时空的一个真理，可是 rhema 呢是 speaking word， 是神现在正在对你说的话，所以呢，神的道是超乎时空的。可是当我们读的时候，圣灵就可以把 logos 道突然之间变成 rhema， 对，他就把这一节经文呢，从时空不在时空之外的通则，好，放诸四海的准则，突然之间抓到时空之内，现在这个地方，然后是对你说的，圣灵是会这样做事的。好，所以就是我们读圣经呢，不仅是不能不用头脑，可是不能光用头脑。不能不用头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用心去读它。好，读经，我们说读书，要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好，老师跟我们说读书要几道？
知道的，
哈，
心道、手道、口道。
哎呀，心道，哈，心道。心道、口道，还有什么？
手道。
手道。
眼道。
你说我们这个 黑板是不白板是不是要换一个？
对对对，
太离谱了啊！这个擦不掉，擦不掉的。还是是，我还买了一罐那个洗那个去指甲油的来擦，也没手到我们手到眼到，嗯。好，那这个心的话呢，其实呢，哈。做事要用心呐、我们小时候做事要用心呐、哎，这个心呢，这个中文的心呢，其实很指很多东西，啊，可以是指头脑，哎，所以我们讲的心道呢，是指脑子道，就是你要用脑袋啊，对你不要眼睛在那边看，脑子不晓得飘到哪里去啊，你要用心去想啊，我们用心想不是这个地方想。心这个地方是一个感情所在的地方，是关乎你的情感跟情绪，头脑是关乎你的理解、思想、分析、记忆，这个是头脑的功用。好，所以这个心呢，它可以是指意念，脑子意念，可以是指情感情绪，情感或是情绪。这个心呢，中文圣经里面的心，你要保守你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好，从心发出。所以这个心呢，也可以是指你的良心，也可以是指你的观念，好，也可以是指你的心智，也可以是指你的心态，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心可以是指 any of this， 这些都有可能是心哈。所以就说呢，我们读书好，我们以前读书的话呢，就靠你这个天然人的头脑，你聪明就读得好，你不聪明就读不好，这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可是呢，我们所以呢，你所以就这个心道呢，就是指头脑。可是我们现在读圣经呢？好，不能头脑不能不到，头脑不能不到，因为圣经呢，神的话是用文字来表达的，啊，所以你要文字的话呢，你第一个呢要了解它，了解这个文字在说什么，那个所以对文字的理解要透过头脑的运作，这是你脑力的运作去理解它，然后正确理解。要去理解它，使得你能够正确理解，所以你不能不用头脑。有人就问我呢，我被问过不止一次哈，就说可以不可以啊用方言读圣经？哈，哎，这是有些特别灵恩的地方就会有这种讲法。我说你用方言读圣经，他就这样看着，然后他就一直方言，一直方言，然后就这么看过去，这样哈。那我就说你读问现在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问题是你读圣经呢必须用悟性啊，你不能没有悟性啊，对不对？哎，那方言呢是悟性没有果效，是灵里头的功效，方言呢是带出来的果效是在灵里面的，是不是？哎，所以呢就说你如果只用方言，可是你的悟性没有投入的话，你第一层圣经究竟在说什么你都掌握不到，对不对？哎，所以我就说呢，你读了以后用头脑去思想去理解，理解完了以后如果还不懂，你就用方言祷告一会儿，就脑子就想着这节经文，然后就到主面前用方言祷告，那个意思就是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节到底在说什么呢？好像话中有话，我感觉话中有话，好像在这一节里面呢有一个隐藏的珍宝，好像你里面有一些话要对我说，可是我一时之间掌握不到，请你开启我。好，你这个时候就用方言祷告，可是你方言呢内心里面你的方言不是空的，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不要脑子空空荡荡的，要有所求有所要，所以你那个你用方言祷告，可是就在求问， 好，这个求问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箴言第八章讲到说，那听从我天天在我门口等候，在我门框仰望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呢，我们用方言祷告是一个寻求的祷告，寻求，耶稣不是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门就为你开。所以我们的祷告呢，除了祈求的祷告以外，应该有一种叫做寻求的祷告，寻找。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的方言呢，就有点是跟耶稣敲敲门，然后就等在他的门口，等他把答案给你，在门框等候，在门口仰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方言就可以。可是你不能脑子都不用，因为你用方言的时候是不用脑筋的，你只是吼吼吼吼吼一路方言，然后呢到底在读什么你也不知道，这是行不通的。哎，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对于方言的功用呢，不要把它讲得太神，了解吗？方言它有它的功用，可是它不是万灵丹。对，你看神给我们悟性，就是有悟性存在的必要性，是不是？哎，他不光给我们灵，他给我们悟性，所以有很多事情神要我们用悟性去想一想。有些信主的人呢，特别是在灵恩圈里面的，要听神的声音啊，要看圣灵的感动啊，就弄到一个脑子都不见了。哎 ，common sense 都不懂得，都不懂得用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好，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哈。所以这个心道呢，是指头脑。可是我们读圣经呢，是一定要头脑到，头脑不到是不行的，了解我的意思啊？头脑一定要到，意思就是你要用悟性，要明白他在说什么，要把它读得懂，对，要把它读得懂。所以如果说你靠方言祷告就可以的话，那你叫一个不识字的人来，就看着就对着圣经方言祷告，他就懂了吗？他当然还是不懂。好，可是呢，除了方言以外，还要有圣灵。不是，我是说，除了脑子道以外，还要灵道。所以我们读经的话呢，啊，读天然自然那个世间的书呢，是脑子要道。可是我们读神的书，必须灵道。灵一定要道，这个灵呢，就是你有圣灵。对，一边是有圣灵，一边呢，我们里面呢有一个已经重生的灵。我们必须是一个重生的人，重生了，我们的灵才会开，灵才会开。所以呢，在我的讲义里面，我是跳着讲的啊，没有照按照这个次序。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又讲到说呢，除了神的灵，谁能够知道神的事呢？可能这个是我在后面一点的第十点哈，对，哎，对，你看哈，第哥林多前书第十点，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哈，那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都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里面都有圣灵。对，圣灵呢，有圣灵就是神的灵，才能够明白神的事。好，这个他先讲说，如果没有人的灵，只有人的灵能够了解人的事。好，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举一个例子来说，你们就懂哈。如果一男一女啊，一男一女彼此那边眉来眼去，好，我们呢就知道哦，彼此之间有意思了，对。可是呢，一个猫啊，一个狗，怎么看也看不懂，是不是？因为那个猫、那个狗没有人的灵，它不了解人的事，了解吗？对，好，同样的道理，神的事，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灵，我们看也看不懂。哎，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的。好，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没有重生啊，就不能见神的国。就是神的国他连看都看不见，摸不都对他来讲就不存在一样。对， no sense， 就是你对神的国，对永恒的事物，对神，神生气，神快乐，神来神去，你都没感觉。
嗯，
对，就是这样。那神在说什么你也听不懂。对，所以这本圣经是一本很奇怪的书，很特别的书。哈，怎么个特别法呢？有一些农村的老太太哈，就是没有什么，没有文化，可是呢她信主，她信主，她追求，所以她可能不会自己读圣经，牧师讲道啊，传道人讲道，她听得津津有味，她听得津津有味，她听得有味道，她听得就觉得哦，今天神对她说话，给她力量，给她鼓励哈。然后也，我也听过有这样的，有，我听过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一个老妈妈呢，没有读是没有不没有文化，不认得字，可是她就很渴慕能够读懂，所以就天天摸着圣经，她就天天摸着圣经，她就天天摸圣经，她就渴慕读，然后呢，神就开她的眼，神就教她，哎，神就来教她，一个字一个字教她读，一个字一个字教她读，她就会了。哈，可是同一个字在圣经之外呢，这同样一个字跑到圣经之外的，在报纸上的什么他就不认得，他就只懂得圣经，对，哎，所以我们就说呢，这个叫做成什么金石为开，哈，有一句话，哈，
金城所至，
金城所至，哈，金石为开。对，就是说你有心，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有心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神就只瞎眼的看见，了解吗？哎，可是呢，这本圣经呢，如果你没有神的灵在你里面，那个博士啊，一个头一个帽子，两个帽子的博士啊，怎么读都怎么没味道，是不是？他说每个字都懂，可是不晓得在说什么。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那个田园，我们家不是有个姐妹叫田园吗？她的妈妈呢是从山东泰安来的。有一次她妈妈来她家来住一阵子，这样，对，一来呢，她就带她到小组，哈，哎，她唱诗歌就觉得这些歌很熟，其实没唱过，然后很熟就可以朗朗上口，就跟着唱，这样。后来呢，就慢慢的听了到就越来越接受了，好，然后就要受洗了。受洗那天早上呢，他是一个在高中教中国语文的，所以是个有文化的人，是个很爱读书的人，哈。那他呢，他就不太爱做，不太会烧饭啊，做家事，可是很爱读书。好，那他家呢的书架上呢有一本圣经，因为他的姐姐信了主，就送他一本圣经，他就每隔一阵子就抽下来。就拿下来翻一翻，他就想这是世界名著嘛，哈，圣经嘛，所以他就想，他想来读一读，他爱读书，他想读，读呢就读不下去，就把它合起来又放回去，三番两次都是这个样子。好，后来呢，他要受洗那一天呢，我给他上慕道班，好，我跟他一对一的上课，好，他就跟他讲讲，然后他那天礼拜天逐日完了以后呢，苏牧师就帮他施洗了，隔个礼拜来。我就问他，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我说，哎，我说你受洗了，上个礼拜受洗了，哈，以后有没有觉得不一样？他说有。他说呢，以前那本圣经怎么读，怎么没滋味，没不懂。他说现在读这本圣经有滋味了，哎，读了有味道。他也没有说读得懂，他读了有味道。他说那个礼拜一口气给他读了大半本，对，哎，他都读了有滋味了。对，所以呢，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对，那个文字的话，就文字而言的话呢，你只要有小学六年级的教育程度，那些字你大概都认得。对，我就记得我女儿小时候呢，我先生呢一定要逼她读中文嘛，所以她就苦苦的读，苦苦的读，哎，读到后来呢，她呢，我就有些时候就为了让她读圣经，我就让她读要学中文，我就让她读圣经，她呢读到后来呢，约翰一书她就读的，她每一个字都认得。约翰一书，所以你就知道呢，那个圣经里面的文字呢，很一般来说不是很艰深。哈，约翰一书，对，可是呢，那个内涵呢，哈，圣经这本书就是这样的， 你刚刚读，你刚信，不管你是怎么出信，只要你有神的灵在你里面，再加上一份饥渴的心，你怎么，你再出信，在文化水平低，你每一次读都会有所得着，都会有一些得着。好，可是同时呢，不管你已经信主多少年了，不管你圣经已经读过几遍了，不管你灵程已经多高了，圣经你在读圣经呢，永远有一些地方你就觉得还没有挖到，有些地方你就觉得还是不够懂，就是这样一本书。好，所以就说呢，我们读圣经呢，不要只是不能没有脑子道，可是呢不能只有脑子道，必须有圣灵道。那圣灵因为在我们旁边嘛，所以你不懂，你可以随时问他。对，你可以随时问他。你如果要帮助你对于圣灵的同在有真实感，你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拿一把椅子放在你的椅子旁边，然后你就跟圣灵说：“圣灵，请你坐这里，做我的 tutor， 做我的家教，做我的老师。”对，读不懂你就回头看他一下，你就问他一下，问了他以后呢，就稍微等一等，看他有没有给你回答。如果他没有回答，你就继续读，也不要因为不要被那个不懂的地方绊住。有些人呢，读经的话呢，就一个地方不懂，他就很挫折，他就过度的挫折，他就觉得他就想放弃，他就说都读不懂，嗨。这个的话呢，这是有一些观念哈，我们在读经方面，仇敌给我们一些观念，一些错误的一些谎言，其中有几个谎言。第一个谎言呢，如果你因为是书本嘛，圣经是一本书，所以有些人呢，他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呢，不是很 smart， 不是很聪明，读书成绩不好，所以他看到书本呢就头皮发麻。有没有这样的人？对，就有。对，一看到书本呢就举白旗投降，他就认定自己读不来这本书，然后魔鬼呢就他就顺势就推你一把，就那个顺势呢就落井下石哈。他就说，你看你以前读书都读不好，你读经一定读不会，你也读不懂。对，好，然后你听了就觉得有道理，因为你本来就心里头就挺没有把握的，然后你就开始读，就果然是读不懂，因为你已经相信你读不懂。好，照着你的信心就给你成就，耶稣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你相信你读不懂，你就真的会读不懂。我记得我小学考上初中，我们那时候还要考试，很古老以前的事。所以呢，我是考上，我跟苏牧是同一个初中，我们那个时候是市办初中，省办高中，对，所以我们台南呢，我是台南归仁乡的人，是乡下小孩，然后我考试呢，我就到台南市去联考，就考上台南的联考的第一志愿，台南市中，然后呢，暑假的时候，我家的姐姐啊，哥哥姐姐啊，他们就开始为我发预言，他们不知道那是预言，他们就说呢，你英文一定读不好。为什么他这么肯定呢？他说因为我们英文都不好，他们英文都不好，所以他们就非常的
理所当然。
对对对对，这个叫，这我们还有一个成语叫一语成谦。有没有抽签的签，一语成谦。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说你一定读不好，因为我们都读不好这样。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暑假，上初一之前那个暑假，我的五姐有一个朋友，她的妹妹也同一年考上台南市中，所以她的，然后她妹妹的有一个朋友，所以我们就三个女生呢，就找一个家教来开始补英文。我一开始就觉得英文很困难，就怎么样都读不会，人家两个都读得懂，我就怎么读都读不懂。所以我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呢，英文呢要么就不及格，要么就是低空掠过。对，我考研究所的时候英文还考零分，可能负几分有可能。对，所以英文就一路很不好， 对，一拜徒弟啊，还有一个一拜徒弟，对，对，
就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对，一拜徒弟一塌糊涂，就这个样子。可是等到我信主以后，我在美国人的教会信主，哈，因为那里没有中国人的教会，所以我就得去美国人的教会听课啊。哈，然后我那个时候呢，就去社区的一个 community 学一点，也上一点，不是正式的学校的英文，就是有一种 community， 就是 adult school 那种的。那你知道那个程度浅浅的，我就去上一点那个，就上一点点。可是我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去美国，我还没有到以前呢，我先生胰岛就说了，他说我没有来以前，他们那个地方的中国人老中啊，他英文是最差的。哈，他们那四十几个老中啊，他是英文最差的一个。我等我来了以后，他就变成倒数第二。我来了就是换我垫底啊，他就倒数第二这样。哎，就英文就不会。然后因为我到美国呢，不是来留学的，也不是事先有预备的，就突然决定来。好，就是在完全没有预备的情况下就来，所以刚开始来的时候呢，我知道说如果有人挡到你的路，哈，因为十二月到嘛，然后十二月25、26号圣诞节之后不是有大拍卖嘛 ，big sale 嘛，所以呢，那同学们呢就带着我们呢，想着我刚来嘛，带着我们去逛 mall， 去逛街，然后呢就人很多嘛，哈，人很多，有人就在我前面挡我的路，我知道应该说 excuse me， 可是我这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就说不出这一句话来，就是这个音呢太难发了，所以呢我就绕过去，我就连 excuse me 都没办法说，对，就绕过去。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呢，印象深刻，在大学里面不是有 laundry mat， 就是洗衣房吗？好，我们学生都去洗衣房洗衣服嘛，所以有一天呢，有一天我就胰岛在那边，我在这一边，我站在这边，然后旁边有用洗衣篮那个推车哈，然后有一个学生就来跟我讲话，好，我现在回头想，他一定在问他 Do you need this？ 好，一定要问我说我需不需要这个？好，然后他一跟我讲话，我就惊慌失措，我就赶快跑去跟伊老说，他在跟我讲话，不晓得在讲什么。他说他是问你的，不是问我的。他也不愿意跟美国人打交道，他是问你的，不是问我的，你自己去应付，哎，就这么差，哎，可是会这么差的原因呢？有后来我就开始，因为信主了嘛，就想去教会嘛，所以就去的教会，然后就听英文了，硬听这样，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去学嘛，我只要学一句，我到教会来就可以用一句，对，所以我的进步就非常快。好，胰岛就说呢，我没来以前呢是最差的，哈，是他来的，我来的他变成倒数第二嘛。他说可是进步最快的是我，然后我另外有一个发现，我想说奇怪呢，这文法很容易懂啊，为什么以前就怎么样都不懂呢？就觉得哇，比登天还难，太艰深了，就像乐理我就从来没读懂过，哈，这个太难懂了。这样，后来我现在回头想起来呢，是因为有一句话把我压住了，哎，就是我的姐姐们说你英文一定读不会，对，了解吗？对，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就会因为自己学成绩不好，就认定自己圣经读不来。可是我们要知道呢，读以前在学校读书呢，是靠你爸妈生给你的头脑在读，你爸妈妈的 EQ 那个。IQ 高的话，智商高，你智商他低不了，哎，就像那个韦浩跟易平，哈，他们两个都是 Stanford 的博士后研究，现在回到中研院去了。他的儿子呢，就有点阅读障碍，所以成绩就不好。有一次我就跟他儿子说，我说本心，我说你要不聪明都是不可能的，你懂吗 ？You have no chance to be done。因为你爸妈都这么聪明，因为这个是遗传的，哈，所以这个头脑，天然头脑的聪明是遗传的，哎，可是呢，我们读圣经除了靠天然头脑以外呢，还有另外一副头脑，是我们从神所生的那个灵人的头脑，圣灵会来开启我们， 一定可以读得懂。好，那当然我说读得懂并不表示说呢你每一句都懂，可我说的我不是说读得懂，一定可以靠着读经得到喂养。对，你圣灵是用圣经来喂养我们的灵命。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一种米养百种人，是不是？一种米养百种人，只有圣经这本书呢，圣灵用圣经这本书这一种米来养百种人。你不管是哪一种人，一种米养百种人，了解到这一点吗？好，所以那个谎言呢，还有另外一个谎言呢，就是哎呀，圣经是很难读的。好，就是他不一定读书不好，可是他就有个观念，就觉得圣经是很艰深的，是很难读的。可是实际上呢，如果你去读的话，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呢是可以，是很容易懂，很容易懂，特别是诫命这一方面。你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需要注解吗？啊，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这有什么难懂的？是不是？不可以偷，不可以杀，不可以抢，哎，不可以自夸，这个东西有没有难懂的？是不是？要行事为人，要端庄，哈，要用爱心说话，要行事要凭爱心，啊，要用爱心行事，对，圣徒有缺乏你要帮补，这个有没有什么难懂的？对，所以就说呢，你如果肯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好，读圣经是愿意来看看神在对我说什么，是在寻找神的旨意，为了要遵守他。你再没有文化，你再不够不聪明，你都会得着。对，所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好，这是从魔鬼放进来，魔鬼有意让我们这样相信，就是让我们觉得这门圣经很难懂。可是实际上难当然有它难的地方，可是有足够你可以懂的地方让你去做，让你去照着做。哎，有足够明白的地方。好，所以在生命记29章29节，他说奥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圣经呢，它有它奥秘的地方，有它一些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地方，像罗马书。罗马书他在讲有些地方你会觉得不太容易懂，好，可是呢，可是有罗马书12章讲到你们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好，不要以恶报恶，好，还要让主伸冤，好，这个有没有什么难懂？这个就没有难懂，好，所以在原理方面，救恩的原理方面，好，还有一些预言。好，特别是譬如说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些意象啊，预言到将来这样那样的，好，启示录有一些用象征性的笔法来写的东西呢，是有不容易懂的地方，可是有更多的地方是你可以懂的。对，所以就说呢，我们要破除一个谎言，就说圣经是读不懂的。对，其实不懂不容易懂的地方不是那么多，更多的地方是可以懂的。好，那有些不懂呢，有些你乍看不懂，你来回多读几次就开始可以懂。所以讲到这个呢，我就顺带的讲哈，就是说我们呢，很多人因为读经老觉得读不懂，好，所以就喜欢读属灵的书籍，有没有这个样子？对，所以基督徒呢，如果比较有追求的心，就喜欢读属灵的书籍。然后呢，就算属灵书籍放旁边，你现在在读经，读经就有点像应付功课。哎，然后心里头想着，赶快把它读完，我待会要读圣经，要读这本属灵的书。好，所以读圣经有点像我儿子那个时候呢，吃完饭才能够吃冰淇淋，所以呢，他就呢，他只好尽责任把那碗饭吃完，目的呢。他真正的享受呢是在冰淇淋。对，所以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呢，他就是他读圣经呢就觉得没味道，可是又觉得需要读，哈，好像好像今天要进度要赶了，要读，所以你就读，可是没滋没味的读，哎，可是然后想着赶快把它读完了，我就开始看这本属灵的书。哎，那问题现在是这个样子，属灵的书不是不能看， 可是不能用读属灵的书来取代读圣经。对，因为圣经呢，有些地方是比较，有些地方是比较不容易，不容易要比较费嚼，比较不容易，好像你要有足够的好的属灵的牙齿才嚼得动神的话。好，那属灵的书籍呢，是人家替你消化过了，替你咀嚼过了，或是替你那个处理过了，你就容易，就容易那个。因为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不想你们家有没有做这种事，我现在想起来了，回头想起来觉得挺恶心的，可是那小时候就不觉得恶心，就怎么样呢，就很喜欢慢慢把食物呢嚼一嚼，在嘴巴嚼一嚼，然后弄成一个球一个坨，然后就吐出来给我们吃，我就喜欢吃这个，现在想一想觉得挺恶心的。后来我有一次我在大陆讲这个事，很多人说对对对对，我们也做这个事情。对，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是不是有这样的？哎，妈妈把那个饭菜嚼得差不多以后吐出来给孩子吃。好，我们读属灵的书籍就有一点点这个味道。好，这些作者呢把神的话咀嚼过了，他咀嚼了，然后他吐出来给你吃。对，好，所以属灵的书籍无非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他是对圣经的领受，他跟神之间的经历跟来往，他就写出来。好，那这个呢，这个属灵的书籍呢，他不是不好，他不是不可以，可是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们的时间有限，有可能吗？
下雨吗？对，下雨
了。感谢主。感谢主。对，对。然后呢，就说你我们的时间有限，你如果把那有限的时间拿去读圣经，圣灵一种米养百种人，他会根据你的需要，用神的话来喂养你，喂养你，喂养你。每个人不一样。好，你譬如说呢，同样的一种米。好，如果给 baby 吃，他就把它磨成 cereal， 磨成米粉，好调给他喝。如果是一岁两岁呢，就煮成稀饭，水要多一点。可是种田的大成人呢，就一定要煮干饭，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同样的米，同样的火，可是不同的水分。对，所以圣灵呢，同样的一本圣经，同样的一段经文，圣灵对这个人说是说这个话。对另外那个人是讲那个话，他根据我们的灵程来喂养我们，可是人写的书就没有这个东西在里面，所以有些属灵的书呢，你读了会觉得哦很有得着，有些属灵的书读过去以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得着，有没有？对，有些是解经啊，或某些方面的书就太深，他对你太深奥，你读不懂。我就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呢，不知道谁送我三本那个尼托生写的《属灵人》，哈，我就一翻呢，一翻就吓得把它盖起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勇气再打开来读，太难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太难了，哈。然后呢，我那个时候不晓得谁给我一本盖恩夫人的那个《馨香的墨药》，盖恩夫人的传记。然后我就读，刚刚信主，我就觉得说，他信耶稣怎么跟我信的很不一样了？好，他还拥抱十字架呢，他还喜欢受苦呢，他脸上长天花呢，把他的眉毛都毁掉的，他还喜乐呢。我说他信的耶稣，他的信的耶稣怎么跟我那么不一样呢？我看他还挺害怕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还太小。灵里的话太小，他讲十字架那个东西是太高，对，所以就是我们读属灵的书籍就会这个样子，有些太高你够不上，有些低过你的你又已经知道，你又已经经历过，所以你花了10个钟头、15个钟头去读这本书，有些吃不到，有些不想吃，你就时间就这么过掉了。是不是这个样子？而且呢，读圣经的话是这样，你越读你越开，你的灵越开，对，你这牙齿呢越嚼它就越咀嚼的力量，对，所以你没有办法等懂了再来读，是借着读来开启我们读经的窍门。 哎，所以有一段时间呢，读经有一段时间呢，都会觉得很枯干，哈，都会有枯干，就觉得好像在挖井，我们是挖井集泉呐、啊。可是那个泉涌出来之前呢，你就是灰头土脑，你就是灰头土脑，你就只是天天在那边做苦工，啥都没有，一滴水都没捞到，哎，所以读经有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读经呢，一定要知道是必然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你刚开始读的时候，第一遍、第二遍呢，前面都，你比如说我通常会鼓励刚信主的人呢，从新约读，不要从旧约读，因为旧约呢，创世纪你还读得下去，因为都是故事性。可是出埃及记到二十五六章以后，你就读不下了。好，开始讲结会那个会幕啊。好，出埃及记讲到金帐会幕，好，那个祭坛，那个祭坛要用什么材料，要什么颜色，要多长，要多宽，要怎么样的形状，好，一个一个一个，你就想说，哇，我每次读的时候，我就试着去想象它是什么样子，我怎么样想象不出来，好，那个轴到底多长我也不知道，然后就读得很艰苦啊。他不仅读了以后呢，好，耶和华神在山上，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说，你造的时候要这样这样这样造，好，一共六七章，好，都在讲这个事情。好不容易你把它读完了，好，过了之后呢，有几章呢是讲到金牛犊的事儿。好，那这里头还有一点情节，好，好像有点好像走完沙漠来到一个绿洲一样，还觉得哦，这个有情节。过一会儿呢，他又开始讲了，摩西就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照每一样东西，又从头讲一遍，有没有印象？又从头讲一遍，我们就想何必呢？好，一句话就可以把它涵盖过去了。摩西就照耶和华神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建造的祭坛，建造的那个外院什么什么的，就这么一句话讲过去啊。他为什么要从头重新讲一遍？用什么材料？用什么尺寸？用什么东西？所以读到这里呢，你就非常辛苦了。好，这个好，如果你就算熬得过去的话，一碰到立位记你就倒了。肯定倒，五个祭七个节期啊，又这个又那个，你怎么读？你就读得痛苦得不得了，然后过就没办法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哎，然后有些时候呢，你就算你如果熬得过去的话，如果没有倒闭在沙漠地的话，给你熬到约书亚记，你的信仰就倒了。约书亚记神说进去迦南地，大小男女老幼全杀光，你就说这个神太可怕了，这个神太可怕了，这样这个神哪能信他呢？这么残忍呢、啊？你的信仰都垮了。对，好，所以呢，读圣经呢，你们都已经信主了一些年了。以后如果你们带人信主啊，像那个静怡，你们小组如果有人哈刚信主要带他读经，跟他讲从新约开始读。对，因为新约前四卷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介绍耶稣，那认识耶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要从认识耶稣开始。好，然后讲使徒行传是讲圣灵的形状。好，然后再来呢就是书信，那保罗写的书信呢是写给外邦教会的，就是对我们说的，每一句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直接在对我们说，你就照单全收，你就照单全收，你不要去想说，哎呀，这个整个故事是在讲什么呢？好，你说约伯记那些朋友讲得头头是道啊，对不对？约伯记那些朋友跟他讲这个讲得头头是道，你都觉得这是经典之言呢、啊、哪知道到最后神责备他们说，谁用愚昧无知的话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神就给他们打叉叉。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很不好读。好，所以读圣经的话呢，从新约开始读，新约读过一遍两遍以后再回来读旧约，哎，不然的话呢会熬不下去。好，对，所以呢我刚刚讲到这个，我看看有点我刚刚讲到说哈，圣灵，我们读经啊是有一位圣灵在帮助我们 哈，然后我说一种米养百种人，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就是我们读经要有信心。那这个信心呢，第一种信心是什么呢？就是相信呢，你读圣经不会徒劳无功，对，你不会一无所得。好，当然你如果把它当作纯知识在读的话，你可能这里不懂的时候，你的心灵也没感动，然后你又不照着做，也不得益处，哈。可是如果你读经呢，你知道是圣灵在你里面帮，在帮助你，你知道这是神的话，好，你又愿意照着做，你读经一定有得着。然后呢，还有一点是这个样子，因为圣灵是用这本圣经神的话来喂养我们，做对婴孩来讲是灵奶，对大一点人来是干粮，哈，是圣灵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不是我们直接跟神的话语碰，是我们跟神的话语中间有一位圣灵，了解吗？嘿，圣灵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来鼓励我们，来警戒我们，来开启我们，来指示我们当行的路。圣灵是老师，圣经是他的教科书，所以我们读经的话呢，不能没有圣灵。可是圣灵不能没有圣经，对，这个是两个都需要有的。圣灵，因为圣灵要做工呢，是透过你要有圣经的话，他借着神的话来做工。圣灵是不管圣灵要做什么，都要借着神的话来做工。好，那我们呢？我就想到说，如果以前在台湾，我们这种年龄哈，我们这种年龄生小孩，那个时候就没有特别鼓励要给小孩子吃母奶，记不记得？哎，那个时候就我们这种年龄的这个年代，啊，在台湾生小孩，很多人都说就吃奶粉就好了。那给小孩子吃奶粉的话呢，就一下子要换一个牌子，好，这个牌不合就换另外一个牌，有没有这个样子？换奶粉的话就要换牌，吃母奶的话永远就只有这个牌，啊，是不是？有没有哪一个小孩吃母奶吃不合的？啊，没有啊。对，我妈妈生十二个小孩都是同一个品牌，对，我们都是同一个牌的奶，伟大的就是母奶。好，所以神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的母奶，对。我们的圣灵呢，就是那位奶妈，哎，所以没有哪一个人吸收不了神的话，因为有一位圣灵在我们当中，对，哎，所以这个观念要建立起来，要有一个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只要读了，圣灵就会来帮助我。好，圣灵开启圣经，圣灵对你各对每一个我们每他知道我们的情况，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仇敌在我们脑子里头放下多少的谎言，对，所以他就会用这句真理来释放你，用这句真理来光照你，用那句真理来驱逐仇敌的谎言。好，所以你看我们读经，好，假设你一年读一遍。你就会发现呢，去年读到这一章的时候，你的领受是这个。如果你有写读经笔记的话，可是今年当你再来读这一章的时候，圣灵借同一章对你说不同的话，有没有？还有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好，大家都查同一段，同一段经文，哎，我们分享领受，说他领受这个，我领受那个，各个不同，是不是这个样子？哎，那个就是因为有一个活泼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对，所以呢，我们读圣经呢，要抓牢圣灵，哎，要能够明白，要靠圣灵。好，那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保罗说的，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对，我们的软弱，我们软弱有多方面？读经啊，祷告有祷告的软弱，读经有读经的软弱，圣灵会帮助我们，哎。对，然后耶稣也讲过，耶稣跟门徒说，我还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只是现在你们承受不了，哈，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对，圣灵要带我们明白而且进入，就是说让你明白，让你受感动，让你能够遵行，连遵行的能力都是圣灵来的。对，所以亏得有一位圣灵。啊，另外关于我对于圣经呢，有一件事呢，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哈，应该都有听过，就是有人呢， 他想明白神的旨意，好，不知道这个事可以不可以做，那个事要不要这样，好，然后呢他问神又听不到声音，好，所以他就狗急跳墙，嘿，他就出此下策，他就打开圣经，他就跟神说，神啊，我就打开圣经，点到哪里你就给我答案，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你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事吗？对，有些人呢也确实从用这个方法得到神的引导，可是我觉得那是神俯就卑微到这个地步，他就俯就卑微，好了好了，你一定要这样我就帮你一下。可是这本圣经呢不是让我们拿来用求神问卜的心态把这本圣经当作签书来对待。好，以前我们到庙里头去烧香拜拜，然后就会抽签嘛，好，看看今天上签啊，上上签啊，下签啊，就是抽签。好，所以圣经呢确实神透过圣经要指引我们当行的路，可是不是这个的，不是这个方法的，而是你读了，你把神的话、神的心意、神的法则都吸收进来，都在你里面融会贯通。你遇到一件事情来的时候，你就有判断的能力，你就有抉择的智慧。对，是你把圣经读了融会贯通，或者是你读了圣经，圣灵就启示你说：“哎，圣经不是这样说吗？”对。哎，所以不是这样翻的，尽量不要把圣经拿来这样用，哈。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读经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有些时候读圣经会觉得没有亮光，有没有？就觉得今天读经都没有亮光，好像今天白读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哎，就这么读过去，今天好像人家问你说，今天你读经读了什么，你就什么都不记得，然后就觉得没有亮光，所以读了就觉得很没有滋味。好，那在这里呢我要特别要讲这一点，因为这是我们读经的心理障碍之一。好，你有亮光没亮光，你当下有亮光那当然很好，可是你当下没亮光不等于白读，因为我们读经的话呢，读经是读来有一个主要的是读来给圣灵用，对，给圣灵用，所以呢有些时候圣灵是当下用你正在读的经文对你说一句话，摸你的心一把，扶你一下，你就觉得啊，有得着，他当下用你，他用你在正在读的经文就来扶你一把，就来做工，好，你就觉得有亮光有得着。可是有些时候呢你当下读没亮光，可是到那天下午呢有人就来找你了，好，譬如说有人就找来历啦，好，就跟他诉苦啊，说他这个事那个事啊，来历就说啊，我今天早上读一些经文正好是给你的，有没有过这个样子，对，你早上读下午就用到了，哎，或者是过了一些日子呢，因为我们只要读了就有印象，你读了就在脑子里头存档，好，然后呢当遇到某一种情况的时候呢，圣灵就把你在脑子里面存档的一些经文挑出来来对你说话，哎，是不是有没有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哎，他会用一个你当时读一点都没有特别留意到的，一点都没有发出光来的一节经文给你一个很具体，跟他们说不要在这里玩，让我们还在上课，嗯，你知道，对，然后呢所以呢会用我们读过的一节经文，好，然后就对你有一个提醒。我现在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讲这个有好几个例子哈，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箴言里面不是有一节经文叫做，有一节经文哈，他说家里无牛就槽头干净，好，土产要增多乃凭牛力，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印象，家里没有牛，槽头就是牛吃草的那个槽头就很干净，不会齁给给，好，对，可是如果你要土产要增多的话得凭牛力啊，你得靠牛的力量啊，好，那我那个时候读的时候我就说懂，我当然懂，没有不懂啊，就是这么样啊，可是就像美国孩子你跟他讲以后他就说熟就是这个里面就熟，是这样没错，那为什么我讲这干什么呢，好，你讲这干什么呢， 摸不到它的属灵的含义。后来呢，有一次就很久以前了，20年前了，艾修人还在贝尔蒙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每年暑假都要办特会嘛？陈仲辉牧师每年暑假都办特会，所以有一次呢，我们就在陈仲辉牧师的办公室开会，然后在开会的时候就在其中讨论一件事情呢，就是为那一届的特会呢，要不要 conference， 要不要有幼儿照顾？然后呢，我们就祷告。就好几件事一起祷告。当我祷告到这一件事的时候，这节经文跳上来了，这节经文就浮上来了，你明白吗？所以他这些经文一浮上来，答案也有了，亮光也有了。对，答案也有，亮光也有。那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没有幼儿照顾，不就轻省吗？你有幼儿照顾，你小孩子满地爬，这个哭那个叫，也不知道到底到时候会来几个人，要请几个保姆也很难拿捏。可是如果你要鼓励那些有幼儿的妈妈来参加 conference， 你岂不是应该要幼儿照顾吗？是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呢，就是说你当时怎么没亮光的一节经文，神就会用这节经文来给你一个答案。对。用这些经文来给你一个答案，然后同时那个光就出来，有没有？对，所以我们的责任呢，是我们的责任是读，然后圣灵的责任是用，我们读圣经给圣灵用，圣灵就用我们所读过的圣经来开启我们，来鼓励我们，来警戒我们，来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对，所以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呢，我们家里头有个大厨，有个大厨，有个厨师，可是呢，你是负责采买的，你负责采购，对，他负责做饭，他负责做。那你采购的话呢，你有些时候我们去买菜买的时候呢，一边买就到熟食部去买一个东西来吃，边买呢就边吃。那这个就是我们读经当下就觉得有滋有味，当下就觉得有感动有亮光，这个就是一边买就一边吃。可是呢，我们一定买很多东西是当时不能吃的，买鱼啊，买肉啊，买菜啊，买罐头啊，买米粉啊，买面条啊，这些都是干，有一些是晚上要煮的，有些是干货的，有些放在冷冻库，有些放在柜子里面的。那你的存粮越多，厨师就越好做事，是不是这个样子？你负责采购，圣灵负责烹调。对，所以像我家的话，我跟我们家就只有两个人，跟一岛两个人。我有些时候跟一岛说，我去那个他狮子城买两三道菜，我进去再出来就五袋。人家都以为我们一家子十口人，这样一堆。所以呢，我家呢随时有人来，我都可以做出菜来。因为买一堆什么都有。然后所以呢，如果我们的采购呢只是买一把青菜一块豆腐，那个我们的圣灵呢，他就算是他是国家级的厨师。我有一次去东北服侍，他们教会有个弟兄是国家级的厨师，真会做菜。我到各个地方他做的菜最好吃。就算圣灵是国家级的厨师，你只有一把青菜一块豆腐，他最多只能做出两道菜来，一个叫做白菜豆腐汤，一个叫做白菜豆腐羹，再多也变不出来了，对不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所以呢，采买是你的责任，用这些买来的东西来烹调是圣灵的责任。所以读经呢，圣灵是我们的 helper， 他是帮助我们的。然后帮助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必须做我们当做那部分，他来帮我们。他不是我们的 doer， 他不替你做，他来帮助你。所以读经这件事呢，就像吃饭一样，你自从出生以后，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你吃，是不是这样？你不肯吃，你就是活活饿死。我就想到张月秀老师为什么会信主呢？就因为他那个时候呢，他的外孙啊，他帮忙女儿带两个孩子，外孙呢，小外孙叫亮亮，不肯吃，几岁了才18磅啊？一岁半还是多少？一岁半呢才18磅，他就为这个孩子不肯吃呢，就发愁到掉了10磅，对不对？掉10磅， 后来刚好那个时候不晓得谁就邀请他到 Amy 家，有一个陈露牧师的聚会，他就来了。来了呢，我就为他祷告呢，他就一直哭。后来陈露牧师也为他祷告，好，为他祷告。那天回去他亮亮，那天胃口就好。他就是因为这样信主的。所以呢，你说亮亮不肯吃，你打死他都没用。你把自己操心到掉十磅也没有用，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读神的话呢，领把神的话领读了，借着读领受到我们的心灵里面，在我们脑子到我们心灵里面，这是我们自己必须下的功夫。好，所以我们读经呢，是我们去采购，好，然后圣灵是厨师，我们读经读来给圣灵用，了解吗？所以不要因为当下没得着，没亮光，就以为是白读，你只要读了就不会白读，圣灵就有材料。好好，然后我们到这里，谢谢耶稣，让我今天还是可以来上课，这实在是你给我很大的恩典。哦，耶稣，也谢谢你给我们一本圣经。好，你没有可，而你并没有丢下一本圣经叫我们自己去 figure out 就走掉，你还给我们一位圣灵，圣灵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让我们里面有圣灵，手上有圣经，又可以有逐日学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我们实在是我们，如果我们，你又让我们一个一个都受过教育，读得懂，有某种相当程度的文化水平，所以我们如果不读圣经，实在是无可推诿的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殷勤的读圣经，就像小蜜蜂嗡嗡嗡飞到东，飞到西，飞到东，一天到晚勤做工，让我们在你圣经的花海里面去吸取我们建造我们灵命的花蜜。也谢谢圣灵你愿意帮助我们，所以求主让我们以后读经的时候不是很死板的当做一件宗教的责任在尽义务，在尽责任，而是在一个活泼的你同在的关系里面，跟你有来有往的读你的话语，好像我们在读经当中不仅有圣经的吸收喂养，而且呢有与你同在的交流。哦，耶稣，谢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